次决策。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泰海通的银行首席分析师马婷婷。那么今天下午呢，将由我跟我的同事徐淼一起汇报一下我们这周刚发出来的两篇深度报告。首先，第一篇深度报告呢，是我们对于全国各个省市存贷款的投放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从目前的一个全国大环境来看啊，信贷增速是有一个全面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的。但是其实在各个不同的省，存贷款的增速它的分化其实是变得更大了，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状态。在这篇报告里呢，我们对各个省市的一个贷款跟存款以及构建了一个增量存贷比这个概念，对这几些一些相关的指标呢进行了一定的梳理。那么我们写这篇报告其实最大的一个目的吧，还是希望说对于这个区域城商行未来的一个扩表势头进行一个前瞻性的观察。就是其实在我们进行个股选股的时候啊，尽管全国的这个贷款的增速是在下降的，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区域的城商行依托于当地的一个资源禀赋，或者是依托于当地的一个经济土壤，有可能能实现一个相对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实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对于这样的银行呢，其实它就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是可以呈现出一个相对高的收入跟利润的增速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在整个投资的选择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因素啊。就这个是我们这一篇报告的一个大的背景跟整体的一个目标。那么第二篇报告呢，是我们银行面面观系列的这个第三篇。那么在第三篇报告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我们其实是主要聚焦了银行的手续费收入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其实从整个行业的趋势来看啊，手续费收入的各项业务来看，基本上呈现了一个降低费率这个点接近尾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整个手续费收入是迎来了一个稳定正向可预期的一个增长，一个正增长正贡献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里面。那么在这篇报告里面呢，我们对于整个银行手续费收入的一个数据进行了复盘，各类型银行做了一些分析，以及对于在手续费收入的各个业务条线里面，比如银行卡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当中，比如说理财呀、基金代销啊，然后包括支付结算业务，然后投行类业务等等各类业务，都进行了相关的行业性的分析以及数据的一个梳理。那么我们也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啊，以招商银行为例，对整个各项业务的一个收入贡献也做了一个相应的梳理和分析。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由我们团队的徐淼老师在线上详细的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这两篇深度报告啊，徐淼。
好的，谢谢马老师。那么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国泰银行组的徐淼。然后其实呢，从这个角度呢，就刚刚接着马老师所说的，其实我们无论是存贷的一个增长，还是我们手续费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想从一个个体阿尔法的角度来给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些我们目前觉得更具弹性的这样一种业绩增长的一些标的吧。那么我接下来也会接着刚刚马老师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线索，然后先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关于区域的一个存贷款观察的一个情况，然后之后呢会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关于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中收业务的关于增长的整体的一个趋势判断。那么首先从今年整体的一个区域存贷款观察来看啊，其实无论是社融数据呢，还是今年六月份的一个新增贷款数据，各位投资者应该都能关注到的是行业性的一个贷款增速的放缓，其实是一个目前比较明确的事情了。那么从数据层面来看的话，六月份的话各项贷款的增速也基本上由上年末的一个 6.1 整体放缓到了 5.0 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在当前呢，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了无论是个人贷款呀，他们的需求方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恢复情况，所以说整个大盘子的一个信贷增速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增速环境中。但是呢，从分不同的区域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化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这里能看到的，像六月末的话， 西藏地区的贷款增速是超过了15%，那么可能是得益于他们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一个叫墨脱的那个水电站的一个运营啊，所以导致他们的整体贷款增速基本上也领跑了目前所有的省份，当然也一定程度由于它基数相对较低的一个原因。那么此外呢，像安徽、四川以及江苏地区的一个贷款增速呢，是都超过了8%，整体的贷款增速也居在目前所有的省份的一个前列。那么此外呢，像我们能观测到的，像东北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信贷需求是相对偏弱的，比如说像辽宁、黑龙江、吉林贷款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同比负增的一个区间中。若说我们进一步聚焦来看，比如说我们以25年 GDP 总和排名前10的省市来进行观察，其中呢，像河南、四川、上海、浙江的贷款增速较25年回落是相对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其中像上海的一个零售贷款的六月末的零售贷款，较25年的同期是大幅下降了11个百分点，至同比增长2.7%，所以是拖累了上海整体的贷款总盘自增速，较25年同期下降了2.6个百分点，至同比增长5.9%，所以。在这个方面下来看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四个区域整体的贷款增速是回落相对比较明显的，所以从贷款结构上来看，我们能观察到的就是零售贷款整体上还是围绕着一个弱需求的状态，但是对公贷款仍然保持一个强韧性，所以对公贷款的一个增速的回落幅度整体来说是相对更为可控的，基本上回落幅度呢也就在1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其中呢，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像广东地区的一个对公贷款的增速较25年同期反而逆势上升了2.8个百分点至8.0，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无论是区域间还是他们结构间的一个关于省份间的一个分化的态势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所以从在当前整体上来看啊，在最终话我们能够从贷款结构上来看的话，整体对公贷款的占比也较25年末进一步提升了几个百分点到了70.3%，所以对公贷款的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在未来是进一步显现的。所以一句话来总结当前的一个信贷增长呢，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对公强、零售弱的一个结构特征。那么经济活跃地区仍然是具备了更强的一个优质资产获取能力，所以说区域经济的一个禀赋差异在未来会将成为影响各家区域行的一个资产库表能力的一个核心因素。那么此外呢，从存款的增长来看，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部分的经济发达地区依托他们的产业基础或者是之前的一个资金沉淀优势，所以他们的存款的增速仍然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比如说，这里能看到，像北京跟上海的存款增速仍然超过了10%，那么像安徽跟湖北的增速仍然超过了8%，那么他们的存款增速仍然是位于目前统计的省份中的一个前列。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像山西、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或者是相对偏离长三角、珠三角等我们广泛意识到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这样一些省份，他们的存款增速就会相对较慢一些。然后同样是我们聚焦GDP 总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啊，像上海、广东存款增速是较上年同期明显提升的，但是四川、浙江呢则分别下降了4.0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至6.7跟6.0。那么其中呢，拆开四川跟浙江来看，其中他们的居民跟企业存款是均形成了一定的拖累的，比如说像浙江跟四川的存款增速啊，也分别较25年同期下降了5.0跟3.5个百分点至6.7跟7.8。然后从结构上来看，其实全国层面下的居民跟企业存款占比是总体上是相当的，但是区域的差异是相对比较显著的。比如说，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是，像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南、河北等地的一个零售存款占比是超过了70%，但是与此同期呢，像北京、上海的零售存款占比则仅为25%左右。所以说，存款的一个结构仍然是一定上可以按照贷款逻辑去进行分析，它与区域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包括企业及机构的资金的集聚程度是相对差异化，是相对的关系更高的。然后此外呢，从全国层面上来看，居民存款的一个增长放缓的趋势是更为明显的。这个方面呢，其实同贷款的一个放缓趋势也是比较类似的。那么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像六月末的一个居民存款的增速，较上年同期基本上下降了3.8个百分点至7.0。那么企业存款增速呢，就基本上保持稳定，也成为了部分经济大省存款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啊。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不同区域资金的一个供需结构差异，也就是 是正如刚刚马老师在开头所提到的，我们构建了像增量存贷比的这么一个指标。那么从这个指标上来看，其实能够观测到的就是经济活跃地区的信贷需求支撑是更强的。那么什么是增量存贷比呢？其实就是统计时间范围内的一个新增贷款除以新增存款的一个比例啊。那么从今年1到6月份的这个数据来看，像浙江、江苏、四川、广东等地的一个增量存贷比基本上接近或超过了 80%， 但是部分地区呢受到融资需求不足的影响，他们的存款增速是远远快于贷款增长的，所以资金运用压力的资金运用效率会存在着一定的压力。比如说这里我们以北京为例，像6月末的话，北京地区的存贷比是仅为 42.8%， 较年初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那么它1到6月的一个增量存贷比呢是仅为 34.8%。 所以能够关注到的是像部分地区在未来的一个信贷投放的需求仍然是可以从这个指标进行一个观察。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关于整体的区域存贷观察的一个具体的汇报。那么接下来就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关于中收业务这一块的一个观察和我们对未来趋势的一个判断。因为可能正如我们年初以来向各位投资者去介绍的，银行的整体在今年的营收压力其实是相对放缓的，因为无论是息差还是中收都能在今年处的一个企稳，甚至像中收呢还会在过去几年低基数包括像费率调整趋近尾声的情况下，并且伴随着财富管理规模的扩张会有一个明显的修复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从中收业务出发去判断当前行业的一个趋势以及个体间在中收的不同板块上的一个具体投入啊。那么首先从中收的整体来看，正如我们刚刚所言，从25年开始其实中收的一个回暖的趋势就会相对比较明显的。那么25年的话，像中收的话占营收的比重，上市银行的一个口径下基本上也同比提升了 0.5 个百分点至这里我们切换一下各家一个我们的手续费的一个报告。我们仍然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像25年的话，我们手续费占到营收的比重是同比提升了 0.57 个百分点至 12.7%。 那么分不同类型的银行来看，股份行的一个中收占比仍然是位于四大类型银行的一个首位啊。25年的话，他们的中收占比达到了 15%。 那么其中呢，像国有大行、城农商行的占比分别为 12.7% 跟 6.7% 跟 5.1%。 所以这某种基础上，一方面跟银行的一个经营策略相关，另外一方面则跟它过去的一个客户基础相关。那么从个体的层面来看，那么招商银行的中收占比仍然是领跑同业的，它25年的一个中收业务占到营收的比重超过了 20%。 那么此外呢，就是平安跟光大则是中收占比超过了 16%。 那么紧随其后呢，就是中信的 15.4% 跟建行的 14.5%。 所以能够看到的是，手续费收入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的是用银行在这样的一个客户基础以及他们的渠道价值的这一块。那么从业务结构上来分，基本上中收可以划分为五大类业务，比如说像支付结算呀、像财富管理、像银行卡、像担保承诺以及投行业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业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国有大行的业务结构是相对更为均衡的，他们前三大类的支付结算、代理以及银行卡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22.1%、 22.2% 跟 17.5%。 那么三者合计呢也接近了 70% 的一个位置。那么此外呢，从股份行来看，股份行的银行卡收入占据了它手续费收入的一个大头，它占比呢达到了 29.2%， 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银行。那么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的占比是 12.9%， 也高于了国有大行的 8.4%。那么此外呢，从城农商行的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主要集中在代理业务这一块，城农商行的代理业务占到营收的比重基本上都接近了 50%， 所以他们的中收来源也相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代理业务我们理解其实更多的就是银行去帮其他机构做代销嘛，所以他在财富管理或者说其他的中收的包括像投行相对的一个竞争方面的一个优势，可能相对于大行或者说股份行的竞争优势 市会相对弱一些，所以他们更多的发力点仍然着重于代理业务这一块。那么我们接下来从五大类的一个细分项来进行趋势判断，或者说进当前的行业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啊。首先从银行卡业务来看，其实比较值得关注的是25年银行卡的一个发卡量仍然维持在一个同比正增 3% 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银行卡的支付金额是同比下降了 2.9%。我们说银行卡的一个收入其实一端取决于当前的一个发卡规模以及消费活跃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则是受到了支付渠道竞争以及收费政策的一个约束情况。所以说当前来看，我们觉得当你的支付金额跟你的发卡出现了一个你的增速差出现了一个扩大的情况，其实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来自于你支付渠道竞争对于银行卡支付的这一块的一个挤出效应。所以说在未来，我们认为你提升客户的一个活跃度，包括深耕一个消费场景，以及关于银行卡的一个综合服务能力，仍将成为各家银行在银行卡收入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那么此外呢，更值得关注的，我们认为仍然来自于当前的一个财富管理业务。其实财富管理业务其实主要来自于理财、基金、保险、信托以及证券等产品的一个代销，然后包括呢可能它的一些资产管理所产生的一些这样一种管理费率，所以说核心上仍然取决于它的一个资产规模以及它的综合费率情况。所以我们分两个角度来看，首先从代销的一个数据来看，其实代理业务目前来说，银行是以理财、基金和保险为主的。比如说像我们以招行为例的话，25年招行的代理类手续费是同比增长了超过 20%。 那么呢，其中像理财、基金和保险的代理贡献度呢，合计占比接近了80%。所以能够看到的是，基本上各家银行都以这三类作为它财富管理中枢的一个主要产品来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伴随着924之后啊，无论是理财规模还是公募基金规模还是保险的一个正增，其实整体的规模增长都会一定程度上推动它财富管理收入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比如说这里我们观测到的是，像银行的理财规模在6月末的话是同比增长了 4.1% 到 31.5 万亿元。像然后呢，像基金的一个保有量呢，像招银基金的保有量，像招商银行非货基金的一个保有规模也同比增长了超过 3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当前的一个资本市场的繁荣情况是一定程度上能够传导到理财、基金以及保险规模的增长，从而再进一步传递到我们所说的部分的银行的一个财富管理收入的一个稳健趋势。所以站在当下来看，我们认为当前规模稳步扩张的趋势仍然在的，财富管理业务仍然是银行未来的一个中枢业务新的一个增长极。那么此外呢，我们会聚焦剩下的两类的中枢业务，那么其中一块呢就是结算清算这一块业务。其实结算清算呢是银行的一个传统中枢业务，它涵盖了像支付结算啊、账户服务以及境内外汇款清算等等。那么从25年整个通过支付系统的交易金额来看，其实是同比正增了 3%。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国有大行凭借它广泛的客户以及网点基础，其支付结算收入占到手续费收入的 22.1%， 那么高于了股份行和城商行的 12.0 和 7.2%。 但是我们能观测到的是随着未来一个减费让利政策的一个持续推进啊，包括在去年也能看到的是各家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的一个手续费的一个减免政策仍然在持续的推动过程中。所以说在费率的竞争会制约我们整体的结算清算收入的一个向上弹性。那么此外呢，是一个基金托管的一个情况。其实基金托管仍然是当前各家银行所主要着力做的一个资源投入。从当前规模来看的话，半年末的话，基金托管的规模是同比增长了 15.3%， 达到了 39.7 万亿元。但是基金托管的这个子行业中的一个头部效应还是相对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像25年末的话，位居行业前三的分别是工行、建行跟招行，他们的托管资产规模呢是分别达到了 32.8、27.4 跟 26.1 万亿元，也基本上位于我们行业前三的一个水平啊。那么此外呢，是最后一项，也就是 我们认为主要，也是当前银行比较关注的，也就是投行业务这一块。其实无论是投行业务，还是像银行另外一类占中收相对较小的担保承诺业务，其实他们的对公客户基础都是决定了这一块业务格局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此外呢，像债券承销这一块，其实它的头部效应是特别明显。像我们之后会提到，像老三家，也就是头部三家的一个占比是接近了40%。所以说，我们分两块来看。首先是担保承诺这一块，担保承诺这一块其实占到上市银行手续费收入是相对比较低的，仅占了4.0%。那我们主要会分析它的投行类收入。其实投行类收入不仅仅是债券承销类收入，还包括了银行贷，还包括了银团贷款、财务顾问等一些综合化的金融服务能力的所带来的一些收入。但是其中呢，当前由于我国市场的一些或者说其他业务还处在一个发展期，所以说债券承销的收入占到整个担保收入的超过了90%。然后进一步聚焦债券承销市场来看，其实它市场的头部集中度是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以25年的数据为例的话，25年末像中行、工行、建行的债券承销份额分别达到了10.6%、10.4%跟9.5%。然后如果说我们去看，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话，其实他们的四大行的市场份额加起来已经超过了40%，所以能够这种某种角度上能够看到的是，大型银行去依托对公客户销售渠道以及他们的全牌照的一种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无论是在承销规模上，还是在投行的单笔的项目金额上，都处在一个领先地位。但是我们从25年的数据，同时也能观测到，像北京银行、江苏银行以及南京银行这样一种活跃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区域银行，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够依托于本地客户来形成一些特色化发展。所以总和来说，我们能够总结当前 A 股的一个上市银行手续费的一个收入变化。其实我们预计的话，在26年整体的降费的影响是逐步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退的，并且伴随着未来整体的一个财富管理等业务规模的一个扩张，无论是26年还是未来几年，我们认为中收的确定性、增长的确定性是有望提升的。所以这也就是意味着能够一定程度上去进一步提高全行业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弹性。然后从这个角度上，以上呢就是我们从贷款以及我们的中收两个业务对我们行业进行了一个分析报告。其实，在面面观方面，我们之前也出了其他的两篇系列报告，分别是关于上市银行的一个股东图谱的一个全梳理，然后此外呢也梳理了上市银行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个控股子公司，包括它参股子公司的一个情况。所以欢迎各位投资者呢在线下就我们面面观的一个系列报告跟我们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以上呢是我们今天两篇报告分享的一个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